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在旧约时代，百姓会在城门口进行诉讼，何西阿正是用法庭诉讼的形式指出以色列忘恩负义。在这场诉讼里，妻子是被告，代表以色列，提出诉讼的是丈夫，代表耶和华神。原告人向法庭诉说被告的不是，指控的内容很简单很清晰，就是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原告的用意并不是要休妻，不是要断绝夫妻关系，而是要求他的妻子能够远离淫乱，好让他们两个人最终可以复合，婚姻得以挽回。这是神的心肠，神一直期待子民能够从罪恶当中转回，归回到他的怀抱当中。我们读先知书就会明白，审判不是终局。神差派他的先知向百姓宣讲信息，目的是要挽回，目的是要他的百姓懂得悔改回转。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很清楚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以色列的百姓犯了什么罪呢？第一，他们把一切丰收的赐福，生活上一切所需要的，包括饼、水、羊毛、麻、油等等，把这一切归功于巴利，而不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耶和华神。这些百姓不知道，一切的好处并不是来自巴利，而是出自于爱他们的耶和华神。简单来说，他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一群。另外，百姓的罪是贪婪自私，他们主动追逐盟约以外的关系，敬拜巴利。以色列的子民破坏盟约，耶和华岂可不追讨他们的罪呢？这一刻我们就来思想这群以色列百姓忘恩负义的报应。请翻开何西阿书二章，何西阿书二章六节到七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当以色列的百姓认定巴利是掌管生殖的神，并且以拜巴利取代了敬拜耶和华神，后果就是二章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二章六节开始的词因此或者所以，带出了耶和华针对以色列百姓言行的第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惩罚。这个惩罚是什么呢？以色列将会被荆棘篱笆困住，被墙封锁去路，象征耶和华神为百姓设下阻拦，使他们没有办法再追随那些虚假的情人。就好像一个牲畜被石堆或者围栏困在家里，不能够再进入田间一样。这里所说的道路和小径，象征的就是以色列民对巴利的崇拜。虽然读起来我们觉得这里的语气很严厉，当我们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当中隐含着怜悯，因为这个惩罚并不是死刑，而是一种拦阻性的惩戒。神宣告要用荆棘堵住他的路，竹墙使他找不着道，这是惩罚没错，但这也是恩典的起点。荆棘和墙象征神的拦阻， 使得以色列百姓不能再随从他的情人，不能够再拜偶像。这种拦截并不是为了摧毁，而是为了引导以色列民回头悔改。何西阿书二章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当这个妻子追求情人却找不着的时候，她终于会想到，我要回到前夫那里，因为那时我比现在的情况更好。这是惩罚的目的，是救赎。神的审判最终的目的是要他的百姓悔改和恢复，而不单单是惩罚。追寻情人，寻找情人们，这个图像描绘了一群在异教仪式当中很狂热的百姓。他们一方面狂热地敬拜假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心里面也有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这些百姓所期盼的结果没有出现。寻找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有一种很热切、很执着的追逐这样的意思。何西阿很清楚地指出，这种徒劳无功的情形将会同样临到那些表面上敬拜耶和华，实际上却同时在敬拜迦南异教的众神明。以色列百姓拜巴利，他们期待农业会丰收，但是未能如愿。当他们对巴利的敬拜变得无效的时候，他们才懂得反思，才懂得回转。当百姓失去了昔日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们才会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他们才会发现跟前夫，也就是跟耶和华的盟约关系，有神同在的生活比做淫妇要好得多了。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一切美好的事物来自土地，但是耶和华并不容许人以物质的关怀取代跟他的关系。正如耶和华曾经赐下土地的出产作为盟约的祝福，但是现在他要夺去这些祝福，来恢复他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耶和华神在意的是百姓跟他之间的关系。我要归回前夫这一句，归回这个字，意思是重新进入和耶和华原本的关系当中。这个就是先知所讲的悔改的意义。这位代表耶和华神的丈夫，他怎样处理他的妻子呢？他处理妻子的方式是超越了律法的权利。这位丈夫本来有权可以休妻的，可以给他一封离婚书的，甚至这位丈夫有权按着淫妇的罪把妻子处死。但是这位丈夫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所寻求的不是毁灭，而是和好。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更深地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经历上帝的管教，管教让我们不舒服，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让我们提醒自己，管教也是出于爱。神就是因为深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沉沦在罪中，所以才会施行管教。何西阿书二章八节到九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何西阿书二章八节，这位丈夫重申妻子的罪，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的，又加增他的金银，他竟然以此供奉巴利。这个罪是耶和华神在下文二章九节到十三节所要纠正的。开头那一句，他不知道是我， 跟二章十三节结尾的悲叹，他却忘了我，是前后呼应的。以色列百姓忘记了五谷、新酒和油的来源是耶和华，他们忘记了真正的供应者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神赐下五谷、新酒和油，加增金银。这些以色列民曾经承受恩典，但是他们竟然不承认，竟然忘记了一切土地的美物都是出于耶和华的赐福。其实这本来是以色列子民的传统，是他们的神学，但是以色列民竟然去侍奉巴利。我们读生命记会发现，以色列百姓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会一再称颂耶和华为土地和他们出产的赐予者。我们可以参考生命记26章1节到3节，还有9节到11节。在敬拜的礼仪当中，最后会有这样的宣告：看啊，耶和华，这是你赐给我的地上出熟的果子。在以色列民的观念当中，土地的恩赐跟耶和华神在历史上拯救以色列的作为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农业生活的祝福，百姓会视为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为他子民进行救恩工作的延续。但是以色列民竟然失意了，他们忘记恩典，认定赐予土地出产的是迦南的假神巴利。以色列子民这样做是否定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也忘记了昔日神如何一直介入他子民的历史。五谷、新酒和油这三重表达是土地丰收的一个很传统的用语。在古代迦南文学当中，巴利被称为甘雨之主。当五谷、新酒和油减少的时候，人们就会向巴利祈求雨水的降下。同样的，在生命记当中，五谷、新酒和油都是神作为盟约祝福的象征。在古代迦南的信仰当中，巴利被视为丰收之神，而何西阿指出，其实这一切都是出自耶和华的手。经文说，他没有认出是我给他的，显明的不单单是忘恩，更是一种属灵的错判，把耶和华神的恩典归功于假神。何西阿书二章八节也提到金银，金银的丰富象征着耶罗波安二世时期的经济繁荣，当时贸易很兴盛，整个城市是非常富足的。以色列民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们好像不知道一切的恩惠都是来自于耶和华，但事实上，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以色列民经历过耶和华的看顾、丰富的赐予，但现在他们却竟然说，上帝没有给我啊！他们不但不承认，更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不存在的偶像所给的，所以上帝要把这些通通收回来。月心记得有一位牧者曾经说过，当神的手是祝福的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们得着祝福，但是当神的手是咒诅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脱离神的震怒。神要把一切毁掉，是因为他的百姓忘记了神，神要把这一切挪去，使人能够再回归神那里。值得我们思想。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何西阿书》，我是李月欣。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二章九节到十三节这个段落。我们先来读二章九节到十节。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开头的因此或者所以引出了第二个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拜偶像的回应。耶和华神所要采取的方式是夺去一切给以色列的祝福，对付以色列对巴利的敬拜。耶和华神宣告，我要收回我的五谷与新酒，取回我的羊毛和麻布。这是对以色列民信仰背叛的一个直接的回应。神要夺回一切百姓以为理所当然的祝福，显明他的一无所有。二章九节提到的五谷与新酒，在呼应着二章五节的内容。二章五节原文的翻译是，我的饼，我的水，我的羊毛，我的麻，我的油，我的酒，一连串的我的，百姓认为都是巴利给的。这种重复反映出百姓对巴利的狂热敬拜。那至于收割的日子，本来是一年当中最欢庆的节期，但是现在百姓将会毫无收成，没有葡萄，没有橄榄，再没有酒和油的出产，这很可能是一个旱灾的惩罚。二章九节的下半节，我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在古代的背景当中，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吃的和穿的，所以羊毛和麻象征耶和华赐给妻子的遮盖和尊荣。当耶和华神夺去这些供应的时候，正是揭露以色列属灵上的羞辱。耶和华要剥夺他子民的尊荣，目的是为了使他的子民能够悔改归回。当妻子被剥光赤身露体的时候，他是公开的蒙羞，到时候他的情妇也无能为力，再无法供应他所渴求的那些物质。这是一个严厉的审判，提醒以色列子民，耶和华是自然界的主宰。当他伸手施行审判的时候，以色列要明白，他的一切其实一直都掌握在耶和华手中，而不是他们所追求敬拜的假神。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我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以色列的宗教节期原意是帮助子民对耶和华存敬畏的心，但是这群子民竟然借着这些节期转向属灵上的败坏。在这些庆典当中，百姓竟然寻求巴利，就如同经文所说的，妻子追逐他的情人。这些百姓竟然在节期、月朔、安息日作乐，忘记了敬拜耶和华神的原意和那份敬虔的态度。以色列民的节期跟农业的周期也有密切的关系，是重要的宗教节日。但是现在耶和华神宣告他要取消整个宗教节期体系，所有的庆典都会被终止，所有的宗教集会都被废除。在另一卷先知书阿摩斯书当中，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教导，同样的信息，就是说表面上百姓的宗教节期很热闹，但实际上百姓的心已经偏离了真正的敬拜。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百姓不是完全的离弃耶和华，转向敬拜偶像，他们受异教风气的影响，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 慢慢的，百姓把巴利当作真正的神，而忘记了耶和华。虽然表面上仍然维持对耶和华的敬拜，但是内里已经变质了。耶和华神说，我要使他所有的欢乐止息，包括节期、新月和安息日。先知指出，神并不是反对敬拜的本身，而是指那些外表很敬虔，但是却跟偶像敬拜混杂的虚假的宗教活动。在北国，以色列人的节期常常掺杂了巴利崇拜的仪式，所以神要废止这一切的仪式。何西阿书二章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有圣经学者认为，经文当中的赏赐这个字是指向妓女的酬劳，也就是妓女提供服务所得到的报酬。摩西律法是严禁以这种金钱奉献给耶和华，或者作为许愿祭的代价的。生命记23章18节就清楚地说明，娼妓所得的钱或者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但是以色列民却认为葡萄和无花果是生育崇拜仪式的产物。何西阿先知指出，这是大错特错，这些被禁止的祭品现在竟然成为了以色列民口中的神圣象征，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的堕落。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有一些异教比如巴利崇拜当中的仪式包括行淫，我们之前提过了。所以当以色列把这种异教的行淫仪式混合进对耶和华的敬拜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正在以宗教的名义行属灵的奸淫。以色列民受异教之风的沾染，他们可能曾经在祭坛上说出好像二章十二节类似的话语，啊，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他们把耶和华在盟约当中所赐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又以为异教的仪式可以换取恩惠。在迦南宗教的影响下，以色列人把葡萄和无花果的出产归功于巴利，但是当这些恩典被夺去，他们的原地荒芜，荆棘丛生，成为野兽的栖身之所的时候，百姓就要思想，究竟是谁的手在施行审判呢？他们要清楚地知道，这是耶和华愤怒的作为。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我必追讨他素日给诸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巴利崇拜正是以色列的属灵淫行。经文当中追讨这个字，在原文里有眷顾、清算的意思，是一种上帝对罪责的回应方式。这里的节期指的是所有跟巴利有关的宗教庆典。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列出的所有的祭仪活动都包含在这个巴利的日子之内。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下半节描写以色列在这些宗教行为当中的所作所为。烧香指的是把祭物焚烧，烟气上腾到神明的面前。经文提到的鼻环、耳饰和装饰，强调一个妻子为了取悦她的情人而盛装打扮。二章十三节和合本的翻译很准确，诸巴利反映出这些巴利是众数，是复数。这个复数在二章十七节和十一章二节也出现，跟情人们是互相对应的。先知是要强调以色列实际的拜偶像的情况。在何西阿的眼中，众数、复数的巴利代表了分布在各地的众多假神的崇拜。 在旧约里头，巴利这个名称经常跟各种的地名组合，用来标明特定地区神明的崇拜中心。比如说民数记提到的比尔巴利，士师记提到的比利的巴利，列王记上提到的撒玛利亚的巴利，加密山的巴利等等。何西阿形容以色列民拜诸巴利，完全违背了耶和华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这些百姓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却忘记了我，这句话代表了神的心声，有愤怒，有控诉，也有伤心。这句话带出了以色列的罪恶和耶和华神的心。在何西阿书当中，忘记就是不认识，就是不承认，反映出百姓背弃否认和耶和华神的关系。就算表面上维持着对耶和华神的敬拜仪式，但是百姓的内心已经再没有对耶和华神的忠诚。忘记是何西阿书当中对以色列罪恶一个很深刻的描绘。以色列民不再重视耶和华神在历史当中的救赎作为，他们也不再聆听神的教训，他们失去了对耶和华神的关注和敬畏，因此耶和华要施行惩罚。但是仍让月心再一次的重复，惩罚的目的不是毁灭，不是要灭绝这群百姓，而是要唤醒这位已经失忆的妻子，使他重新认出真正的供应者、保护者、真正的救主是他已经遗忘的耶和华神。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开始，他要表达的就是耶和华怎样主动寻回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如同诗篇三十四篇诗人所说的，当我们经历过恩典，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是美善，投靠神的人有福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失意的人，一个忘恩的人，免得我们让神的心伤痛。好，这一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课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